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周学信，很高兴的跟大家再次回到这个神的话语面前来学习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在上堂课里面跟大家谈到教会的这个治理，有这个长老，我们谈到长老的工作，长老的功能。那么接着今天跟大家谈到就是要设立长老，长老的设立应该是公开的，或者应该比较正确的了解就是长老的案例应该是公开的案例。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22节就谈到关于这个案例长老的这个部分，这里看到也有这个圣经上的这个明显的教导关于长老的案例的部分。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教导就是长老们的案例的这个部分，第2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错，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那这里提到长老的案例不要急错。那么的确看到这里特别是22节的一开始的时候谈到就是给人行按手的礼，所以长老也应当被按立。那么按立的时候用按手的方式是非常合宜的，在新约里面有好几个例子谈到在按立的时候是用按手的这个方式。过去我们了解到其实据耶稣本身他在医病的时候也是用按手的，或者是用手去医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多了解的。但同时看到说在这个长老的案例上也可以用按手的方式，如同保罗在刚刚我们的经文当中所读到的，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这边的第六节也提到这个长老的按手的这个部分。那么特别是这边的第六章这边的第六节，六章的第六节这边其实这个经文的脉络是谈到这个所谓的执事的案例，但是我们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是这边的第六章的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谈到就是案例执事也是用按手的方式，当然案例长老也应当用按手的方式。按手好像是一个蛮典型的案例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边的后面的使徒行传的第13章这边的第三节，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节，这里就提到说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再提到这边很明显的又是按手的这个方式，按手在哪里呢？按手在头上。所以一般今天在案例长老的时候都是有按手在头上的方式，这个有明显的圣经的这个依据。那么同时也跟大家来参阅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四章这边的第14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4节。那第四章的14节就这样的教导我们关于长老的按手，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四章这边的第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要提到这个按手的动作，这个按手的动作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分别出来，把这个长老分别出来，那么他们要有责任来这个牧养神的群羊。那么这个是长老要做的这个案例的这个动作。但同时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十节就提到说，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刚才提到执事要被案例 用所案例，同时也提到说执事们要先受实验。 那当然一个长老的案例也是应该要这样子先受实验啊。现在就是在今天的做法里面，就是有所谓的考牧团啊，帮那个要案例的牧师案例的长老做考牧的动作啊。所以因此今天也有碰到一些例子，就是长老或者牧师案例是没有考牧的啊，但是按照保罗的教导应当有这种受实验的过程，我想才是比较正确的。非常可惜在一些华人的教会当中里面，其实也有所谓的按牧团。那么按牧团本身他们是一个团，在不同地方做按立按手的动作，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的不太合宜哈。怎么到各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来做按立的动作，应该是自己教会来做按立的这个动作。那么在这边看到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一位要按立的长老或者执事先必须要被评估被实验，如同刚才在提摩太前书所提到的。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这边的第三节跟第五节谈到要实验这些的执事。第六章的第三节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那再看这边的第五节，大众多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那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就提到说教会本身，那么看到有需要去评估这些要被案例的执事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那这边就提到说他们是好名声的所以因此看到说是要经过评估被圣灵充满的，一看到说也是要经过评估智慧充足的，当然都是要评估。那么那个结果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这里看到说有某一种的评估的过程这个是蛮需要的，某一种实验的过程是蛮需要的。同时也看到说在这个长老案例的时候，其实要经过祷告跟禁食如同基督耶稣本身在选立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神。所以经过实验，经过祷告，经过这个禁食，那么在做这个案例的动作是比较合宜的。更何况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留下这样一种的榜样，那么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神。那我跟大家来读一下这边的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这边的第十二节到这边的第十三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拣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基督耶稣本身是这样做的。那的确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案例教会领袖的时候都是经过祷告跟禁食的动作。那谈完这个很重要的教会的这个长老，或者是教会的监督，或者是教会的这个牧师他们的工作之后，我们必须要来谈这个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教会的一个职分，就是什么呢？就是执事的这个部分啊。那执事这个字本身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diakonos 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啊。那仆人本身，那么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篇幅谈到做仆人的这一块。那么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就提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一节，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保罗这样说，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那提到保罗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同时提摩太也是哈。那么提到做仆人的这个部分，那么也看到说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提到这个所谓的这里所教导的那个执事的这个部分。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八节到这边的第十三节，就提到这个执事，这个执事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属灵的要求，或者是他们生命的特质。在这边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提到这些的特质哈。那提到他们的这个执事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这边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就列出几个特质哈。特别是这边的第八节提到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章，不依口粮舌哈。那么不好喝酒，那么不贪不义之财哈。很明显的就是他不是一位这个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好酒、好喝酒的状态，他同时也不贪财哈。这看到也是一个执事所应当拥有的哈资格，不贪财。那么同时也看到说，这边的第十二节所说的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提到有管理的责任，这个执事所应当有的。哎，那么这个管理的责任，就让我们想到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那边提到说，这些执事们，他们管理、他们照顾弟兄姐妹的这个需要，同时不但要管理照顾，同时这边的第十一节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提到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章，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忠心哈。提到不但有男执事，也有女执事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女执事本身，她也需要端庄，不说谗言哈，谗言哈。那么有节制，凡事忠心，忠心哈。那么这里提到圣经上有好多的这个明显的教导，关于这个执事的这个资格。谈到执事，我们看到其实在刚才所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也提到执事的部分哈。那么执事本身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边所提到的执事是不是那个名词，乃是那个动词，动词那个行动的部分被提到。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六章特别是第二节这边所引用的是那个动词，而不是那个名词。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使徒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那么所以这里提到那个管理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个行动是服侍的这个行动，出现在这边的第六章这边的第二节。所以这里保罗和门徒们，他们觉得说，他们应该不要把他们的服侍的焦点放在管理服侍的这个责任上哈，他们就把这个责任交给执事来做。所以因此那个这边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交托给执事哈，让执事来做这个管理跟服侍的动作。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边所呈现的，跟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呈现的是一致的哈。那除了这经文之外的教导，我们也需要参阅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这边的第一节，那么这第一节就提到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间隔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保罗提到女执事，那在这边就很明显的提到，早期教会不但有男执事， 有女执事，那这里就提到那个女执事的名字叫做菲比，菲比哈。那么这里就看到说也有女执事的这个部分。那么女执事也是教会可有的哈。有时候教会受到一些世俗的这个所谓的男女的关系的理解，教会本身也越来越可以接受女牧师跟女执事，也包括女长老的部分，但是还有教会本身非常的执着坚持在所谓的男牧师跟女执事的这个部分上。那么觉得说不应当有女的，应该有男的。有些教会本身他们没有女长老也没有女牧师，只有男牧师。那么在这边很明显的，这些执事们他们是被教会承认的那个有职分的，是出来服侍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执事的工作。那么其实在新约的篇幅当中面，从来没有提到执事是有管理治理的责任，那个管理治理责任是交给长老来做。那么除了执事的部分本身，我们也需要跟大家理解其他的教会的职分。那今天在教会当中里面还有其他的职分，像什么呢？教会的这个会计哈，管钱的，或者是有主席哈，主席，或者是教会的这个所谓的董事跟监事，这样会监事哈，都是教会其他的这个职分哈。那么也包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同工哈。那么这些他们都必须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被肯定。如果他们是要在教会当中里面服侍众圣徒的话，他们必须要公开的被承认。那他们所做的责任应该是跟他们的这个职分是有关系的。所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可能圣经上比较没有明显提到说这些的司库也好，主席也好，董监事也好，包括教会的同工也好，没有明显的提到他们，但是他们也可以说是属于教会其他的职分。那么他如果是教会的职分的话，必须要公开的被肯定，被看到被接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不是教会的职分。那当他们被肯定的时候，被公开的肯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教会的职分，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长老跟执事哈。那么所以因此在这边我需要跟大家提到，教会也有这些其他的这个职分，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其他的职分他们工作的内容厘清，那么他们必须要按照他们工作来负起他们工作应当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的责任。所以因此跟大家提到，就是教会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来思考什么呢？就是到底这些教会的职分怎么被选立？到底圣经上有没有别的原则来教导我们关于选立的这个部分呢？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在选立教会的职分上有两个最主要的过程。那么第一个，我想大家都清楚的，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单位，比较高的权柄来选比较低的这个职分哈。那么在罗马教会里面，他们比较采取比较高的来选比较这个低的这个职分，在我们社会当中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做法。那么还有一个做法本身什么，就是我想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他们自己来案例 来自己来选立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职分，就是教会的信徒们可以参与，或者是在某一些新教的在教会当中或者宗派当中里面，就是有某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个团体来选立这些这些的职分，比如选立长老也好，或选立执事也好。所以因此关于这个如何选立这些教会的职分，我们看到说这个部分本身好像没有明显的绝对性的这个新约的圣经的方式，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要有宽容，有忍耐，对不同的做法开放哈。那么关于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虽然教会本身没有明显的这些的选立过程的呈现，但同时也看到说有留下一些的榜样跟原则哈。虽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方程式或者绝对的办法，但是其实有一些新约的榜样或者例子是我们可以从中间里面来学习的。那么看到说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则或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选立职分的这个职责的原则本身，我们看到说比较合理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应当在不同的情况当中里面被教会所肯定，被教会所拣选，被教会所接纳，那这个可能比较是合宜的，这个大原则上这个比较合宜。教会的职分本身应当是什么呢？教会本身来选立，来这个肯定，来安立他们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个例子或者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那么看到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整个教会来选立这个教会的这个职分，整个教会来做这个事情啊，不是教会里面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组来做，是整个教会都有参与在这个当中。例如像使徒行传的这个第六章这边的第三节谈到选立执事的时候，整个教会是有投入的哈。那么第六章的第三节就是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哈。这也很明显的就是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哈。那么同时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提到，当时候他们摇签来选立一个可以地捕犹大的，但最后选出来的是那位马提亚做他们的使徒。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就是这边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五节的那个例子，第十五节就提到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很明显在弟兄们当中公开的一个场合，教会的参与是那么的重要。再看这边的第23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拔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那么这里再次看到说这是新约的这个模式，那么看到说是整个教会有参与的动作。那除了这里的两个例子之外，同时也看到说好像是在这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他们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这里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22节，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间是做首领的。就看到说在这边很明显的教会的这个参与。那在这边同时也可以看到这边的25节，就是同一章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25节，就是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
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再次提到说教会的整体的参与是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十九节，林后第八章十九节，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再次提到众教会拣选，看到整个教会整体性的投入是重要的。所以因此看到这里明显的这个教会的参与是重要的，教会的整体的权力是重要的，重要的。那么但有人说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的二三节好像是比较接近罗马教会的系统，就是高的选低的这个职分。但是这个经文本身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四章这边的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他提到二人好像是个比较高的权柄来选立，但是这个经文本身也可以理解说他们中间也可能包括跟整个教会有谈这个事情，跟整个教会谈的话代表整个教会有参与的动作。好，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关于就是如何教会要如何选立这些教会的职分。谢谢大家。